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3章。昨天借着22章，我已经简单给大家分享了有关巴兰是一个怎样的先知，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今天将从22、23、24这3章圣经中继续来思想神把这3章圣经记载下来对于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来讲，有着怎样的属灵含义？因为这3章圣经，就其故事性来讲，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当我们来读这3章圣经的时候，并不能够从单一的一章圣经中来了解其整全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是透过22、23、24这3章圣经相互对照，从其整体性来分析来了解。如果我们想对这3章圣经有全面正确的了解，我们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眼光，以正确的视角来看这3章圣经。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并应用这3章圣经，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创世纪3章14、15节，以最初的福音，或者说以原始福音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视角来看这3章圣经，就会更加清楚有何属灵含义。在创世纪3章14、15节，如果我们会背的话，我们应该背诵这2节经文。在创世纪3章14、15节记载，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虽然创世纪3章15节只有1节经文，但是整本圣经似乎都是在解释这一节经文。换句话来讲，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3章15节，把它当作一把解经的钥匙，借着它可以了解全本圣经有关救恩的重要信息。从创世纪3章15节，我们能够看到的乃是2个阵营，那就是魔鬼撒旦及其随从所组成的一个阵营，以及女人的后裔基督和由女人所预表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组成的一个阵营。而这2个阵营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就有了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属灵的征战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但我们不要忘了，创世纪3章15节，神并不是正面的把这个应许给他的百姓，因为14节告诉我们，这句话乃是耶和华神对蛇说的，蛇就是魔鬼撒旦的代表。因此创世纪3章15节的内容乃是耶和华神对魔鬼撒旦所讲的。这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在把女人的后裔基督以及女人这一个阵营要成就的工作，不是单单的启示给他自己的百姓，同时他也把这一内容、这一个应许也启示给了魔鬼撒旦及其随从。意思就是说，上帝并没有把女人及其后裔救赎的工作向魔鬼撒旦及其随从隐藏。神做这事儿绝对不是偷偷摸摸的来打伏击战赢得魔鬼撒旦，而是一场公开的交战，是一场公平公义的征战。借着这样公义公平的战争，女人的后裔胜过了魔鬼撒旦。但是在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最终大获全胜之前，这一场战争乃是持续的在进行着。那么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22、23、24章这3章圣经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这一场战争依然在持续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2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期的恶魔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并且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战争已经打响，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那个时候这一场战争才最终结束。当我们再一次回顾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站在女人后裔的这一个阵营，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民数记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相信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下面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就是蛇的后裔，或者说魔鬼撒旦的后裔。谁是魔鬼撒旦的后裔呢？就是那些跟随魔鬼撒旦与神以及他的教会为仇的那些世人，他们就是属灵意义上的魔鬼撒旦的后裔。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以色列人乃是上帝从万民中所拣选的民族，他预表着基督的教会，如果以色列人所预表的是基督的教会，那么他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孕育救恩的女人。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五节所说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意思就是基督也是从目前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个以色列民族孕育出来的。所以说毫无疑问，以色列民这一个民族，他们就是神教会的预表，就是基督身体的预表。凡是与以色列人为敌为仇的，毫无疑问他们就是魔鬼撒旦的后裔。这样我们再次回到民数记二十一章来看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那你就知道他们乃是一群怎样的人。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这样说，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以色列人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女人的后裔。那么当上帝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实际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当中已经应许基督及其女人将要得胜。那么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看到与基督及其教会为仇为敌的西宏王，他不但不容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界，并且他还出兵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不是就看到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一场小战役当中再一次打响，并且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并且也让我们在这一段圣经中看到这一位亚摩利王西宏，他先前乃是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现在以色列人又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是不是就等于以色列人就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同时也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其实就等于占领了摩押地。摩押和亚门乃是罗德的后裔，是罗德的女儿与罗德乱伦生下来的两个民族，摩押人和亚门人。那么从这个圣经中就看到了他们都是跟随魔鬼撒旦的，都是与基督及其教会为敌的。如果我们以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节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是不是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再看第二个王，就是巴山王噩。在民数记二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记载说，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伊德莱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西施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照样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巴山王也是与以色列人为敌，主动地来与以色列人交战。然而预表着神的教会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的元首、他们的头、他们的元帅是基督，是有摩西所预表的。因此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这其实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一个应许在这里再一次展现，使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场属灵征战当中的一个局部战役的影子。所以我前天就给大家讲，当我们读圣经看到打打杀杀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来理解这些经文，就能够让我们明白字面意思背后的属灵含义。上帝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在世上的一场属肉体的征战来向我们言说那背后的属灵征战。在下面22章到23章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就是摩押王巴勒。巴勒是不是也是一个魔鬼撒旦的后裔呢？从22到23章好几处的经文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在22章第6节，巴勒对巴兰这么说，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节经文清楚让我们看到巴勒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巴勒乃是公开的与神的百姓作对。因为在22章的2、3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实际上以色列人并没有招惹摩押人，是他们觉得以色列民众多对他构成了威胁，是他们主动的来与以色列人为仇，与以色列人为敌。这就说明所有与神为仇的人都不是上帝要与他们为仇，乃是他们要与上帝为仇。所有魔鬼撒旦的后裔并不是教会要与他们为仇，乃是他们主动的要与基督为仇，与教会为仇。这是整本圣经清楚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属灵教训，是我们这一群神国的百姓今天在世上依然所经历的。从以上我们所引的经文中已经看到，以色列人总是和和气气的先与他们交谈，可是得到的结果总是别人对教会的攻击。然而圣经又让我们看到，最终得胜的总是基督及其教会。所以除了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之外，我们从摩押王巴勒身上同样看到了魔鬼撒旦的后裔是如何的与基督及其教会为仇。在23章11节记载，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你看这节经文中是怎么说的呢？他称以色列人为他的仇敌，他请巴兰来是为了咒诅以色列人。实际以色列人并没有找谁惹谁，可是他竟然这样跟以色列人过不去。下面在23章25节，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意思就是，我是请你来咒诅他们的，你即使不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啊。这就说明，当上帝的百姓基督的教会在世上蒙福之后，这世界是何等的不能容忍教会平安，也不能够看到教会复兴。当教会有平安有复兴的时候，那些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是何等的愤怒不能容忍。这同时也就反映了 他们背后的魔鬼撒旦是何等的与神为仇。所以当上帝的灵感动巴兰三次为以色列人祝福之后，巴勒就大大的生气。在民数记24:10-11记载，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凡是以基督及其教会为仇，与基督及其教会作对的，魔鬼撒旦是要大大的奖赏这些人，给他们立功，给他们嘉奖，使他们借着逼迫基督及其教会可以升官发财。这是不是看到了历史历代的魔鬼，他的诡计手段都是一样的。第二点，我们再来思想巴兰。根据昨天我给大家所分享的内容，已经简单知道了巴兰就其他在22:23-24所预言的内容，因为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对以色列以及弥赛亚预言和祝福的话。从内容来讲，巴兰的确是个先知，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2:15-16论到巴兰的时候，两次提到巴兰是先知。不过就其巴兰做事的动机和目的来讲，巴兰乃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是一个狂妄的先知，是一个为利混乱主道的先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兰乃是一个假先知。不过当我们读22:23-24这3圣经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困惑，那就是经文中巴兰总是会这么说，巴兰总是说耶和华如何如何。就如22:8，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他在这里称启示他的那一位为耶和华。还有22:18，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些话似乎巴兰乃是一个信仰还不错的基督徒一样，满口都是属灵的言语，说耶和华我神的命。然后在22:23-24圣经中也的的确确的让我们看到神总是显现对巴兰说话，甚至借着天使在路上阻止巴兰前去咒诅以色列人。而向巴兰说话的那一位的的确确的是我们所信的神主耶和华。因此这就是我们感到困惑，到底巴兰他是不是一位真正知道有一位独一神，并且他也口里承认这一位神乃是他的主，是他的神，是耶和华。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用创世纪3:14-15这个经文来解释。创世纪3:14-15，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两节经文就是耶和华神对蛇说，表明上帝把他的救赎的作为不是单单的要启示给他自己的百姓，同时他也是启示给魔鬼撒旦以及跟随他的世人的。神的百姓和魔鬼撒旦的后裔不同之处乃是在于，上帝把他的救恩给我们，是我们得着基督，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投降，是我们可以接受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做救主，把我们交给他并且信靠他。而魔鬼撒旦及其随从，女人的后裔启示给他们，他们并不会来接受基督，而是来对抗基督，这是不同之处。并不是上帝没有把基督及其救赎向世人启示，而是他们没有得着基督，这是最大的区别。因此福音不是单单的传给神所拣选的人，因为上帝并没有把他所拣选的人名单给我们，他乃是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既然是给万民听， 当然也包括着所有跟随魔鬼撒旦的人在内。意思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基督二次再来，福音、基督及其救赎这样的作为，自始至终总是在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传讲。上帝总是会把基督及其救赎的福音给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民数记22、23、24章这三章圣经就可以很清楚地定位，这三章圣经所着重的是启示给外邦人的，让他们知道基督以及教会将要大获全胜，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与基督及其教会作对，最终失败的是他们自己。透过这三章圣经启示给魔鬼撒旦及其后裔，让他们知道用脚踢刺是难的。同时这三章圣经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讲，也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这道启示给了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让我们从中也能够建立跟随基督、靠着基督得胜的信心。这样看来，站在神的角度来讲，这启示赐给魔鬼撒旦及其后裔就是神的作为。因此在22章的第9节、12节、20节都是用到这样的语气，神对巴兰说，正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这启示乃是来自于神自己。然而站在假先知巴兰的角度，当他说耶和华如何对我说我就怎么说，当他说耶和华的时候，这耶和华所指的未必就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神，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与基督及其教会为仇的世人，他们所跟随的乃是魔鬼撒旦。如果他们所跟从的是魔鬼撒旦，那么当他们口里称耶和华主，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主，当他们称主、称神、称王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动机里并不是指着宇宙万物的掌管者，指着那个对象讲，而是指着他所效忠的那个对象所讲的。比如保罗在林后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这节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不信之人他们所崇拜所服侍的神乃是世界的神，意思就是当他们用神来称呼的时候，其实所称呼的对象就是魔鬼撒旦。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主耶稣就称那魔鬼撒旦为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也这么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可见魔鬼撒旦就是世界的神，就是世界的王。因此那些不信从基督的人，与基督及其教会为仇为敌的人，当他们口里称神或者主耶和华或者说王，其实所着重的对象都是他们所服侍所效忠的那一位魔鬼撒旦说的。当魔鬼的后裔如此称呼魔鬼撒旦的时候，魔鬼撒旦是非常的高兴。正如逆贼想做皇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反叛成功，然而当那些跟随他的人称他为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做皇帝，却因这称呼而狂妄而高兴。所谓的拜偶像，就是把用在神身上的名称用在了亚巴偶像身上，用在了魔鬼撒旦的身上，这就是拜偶像。然而我们知道，就连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他也是受造之物，因此那真真正正万有的主乃是基督。所以不论他们如何的与基督为敌，如何的与教会为仇，然而那一位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他也使用一切。正如他可以借着驴使那一头驴开口说话，拦阻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 因为我们的主耶和华，他乃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当我们读民数记22、23、24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巴兰称主耶和华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耶和华，乃是指魔鬼撒旦。当神向巴兰显现启示他的时候，这一位神才是我们所信的那真正万有的主宰，主耶和华。愿我们能够透过民数记22、23、24章，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神的话得着得胜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因着上帝的应许，有一颗依靠基督、仰望基督、靠主得胜的信心。因为他在启示录17章14节应许我们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叫我们透过民数记22、23、24章，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并且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胜的信心，使我们在今世还活着的时候能够跟随元帅靠主得胜。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使我们在今世都能够有这样得胜的信心。也求你叫我们不但有这样得胜的信心，也让我们在今世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叫我们能够回到圣经，明白你的心意，照着你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原则，使我们在今世活着有限的年日中，靠着主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打那美好的胜仗。愿主将忍耐的心、彼此相爱的心、爱仇敌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以基督的爱胜过世界，在今世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